尽量给大家带来的工程师的职业规划探讨。工程师的职业规划探讨，演讲嘉宾是宋尽量。不好意思，我手上拿到的这个资料很有误啊，它的标题是 Python 职业规划探讨，宋尽量。
没关系，标题其实是经常变的。因为那个主持人老是强调那个要控制时间，所以搞得我比较紧张，我不得不先说两段闲话。一个是我记得刚才那个孙大同在讲的时候提到一段那个利用 S3 来备份数据的这么一件事儿。然后我记得有一个包叫 Duplicity， 然后这个包本身就提供包括那个增量备份，然后那个数据加密，然后已经上传到 S3 FTP SSH 等等这种功能，所以我在这儿推荐一下。另外那个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我记得大家讨论过那个架构师的这个问题。我的个人观点呢，这个问题其实还跟 Python 有点关系，因为是这样的，它一个语言本身它的逻辑和抽象层次如果比较合适的话，我觉得至少对思考问题来讲是有帮助的。你比如说我的话，我可能我的这个内存容量大约只有20行的代码，然后超过20行我就不记得前面是什么了。所以呢，我想这种比较简洁的这种语法和思考模式，对我考虑这个问题可能有所帮助。所以这么两段闲话。这儿讲点儿，这我怎么想起提这个问题呢？因为就是说，我感觉就我个人经历吧，有时候在那个找工作的时候，有时候并不是特别那么容易找到一个很理想的工作。而对于那个企业来说呢，想找一个靠谱人往往也并不容易，所以在咱们那个社区里面也总是有很多的这种招聘帖，然后也有一些求工作的朋友。然后我仔细一想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这两件事儿其实是一件事儿，它可能产生一个循环。如果说呢，如果它是一个坏的循环，它可能会变成企业招人然后招不到合适的，于是这样的企业会变少，它会选择其他的技术，然后选择其他技术之后呢，备选企业少，我们找一个特别靠谱的工作就更难了，于是我们社区就小了，社区小了公司就更少，可能变成一个负面的循环。我觉得可能我们可以试着努力一下，把它变成一个正向的循环，也就是说我们靠谱人越来越多，然后使用这种技术的公司也越来越多。所以这就是我想起这个题目的初衷，属于因为讲这个问题我想没有什么特别固定的答案，我只能采取一种现身说法的办法。我就今天冒充一下诸葛亮，我讲讲我自己的个人经历。我接触 Python 最开始是在2003年的时候，当时还在中科院读研，然后当时遇到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们学校内部的一个网站当时做的不是很稳定，然后整个团队都很忧愁，说这怎么办，然后成天宕机，大伙儿不要回家，改系统就好。然后我就翻出一本师兄留下的 Python 的书，然后花了一天时间写了一个监控脚本，大家就回家睡觉了，等着发通知就 OK 了。然后从此以后我觉得Python 似乎还不错，虽然当时我们那个圈里大概就是学校那个圈里基本就我一个人在用，然后有点孤独。后来呢，有一次那个做项目的时候，我就跟老板建议说，其实 Python 这个东西还是不错的，我们这很多项目直接拿 Plum 搞一搞就行了，东西非常炫。但是后来呢，遇到一个非常现实很具体的问题，因为项目呢是要过这个评审专家的，然后评审专家就问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说 Plum 跟 PHP 有什么区别，然后这个问题我没有很圆满的解答他，所以这个事儿最后就黄了，于是我们的项目还回到了 Java， 然后呢我只有自己用 Python， 这是在读研的时候。再后来呢，终于毕业了。毕业以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创业公司做那个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的东西。为什么用这张图呢？因为当时这个自然语言处理的具体应用，就是希望让机器读文本以后，知道这段文本大致它干的是就倾向性，它认为这个事儿是好还是坏，对，所以去猜它的这个文字里面蕴含的表情嘛，大概是这么一件事儿。然后做了一年时间，还比较有意思。再后来呢，出来以后又换了一家公司，然后是到一家那个类似应该叫做餐饮折扣的这么一家互联网公司，然后来工作。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组建技术开发团队。 哎，如果能把路飞弄来，似乎也不错哈，因为比较耐折腾，怎么打都不会坏。然后这是当时干的活，但是当时我选择的主要技术框架就是 Turbo Gears 2，然后也从咱们社区里当时划了不少人，撑了一阵。但是后来呢，很遗憾，这个项目由于一些商业上的原因和那个公司内部管理方面原因，这个项目最后在大半年左右就终结了。所以不幸，我们这个曾经一起战斗的团队就四散到很多不同的公司里。再后来呢，我又换了一家公司，还是一家创业公司，然后形势不错，行业也选得不错，但是呢，不幸我就卷入了这个公司的部门内斗，然后高管们成天掐来掐去，不能下班，然后有很多故事。我一看这个事儿太累了，好像不是适合我的，所以我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呢，我觉得这么一路折腾下来好像有点问题，我就反思了一下，然后我想可能我需要换一个方式思考，所以这回我目前加入了去哪儿网，然后我是今年夏天才去的，我现在在做数据挖掘，所以又一次转型。然后经过这么一轮折腾，这是我自己的这么一路折腾下来的过程，所以我就在想这里边到底有什么经验教训，这也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我干的不是试水岩这活啊，我只干数据挖掘。小姑娘没有对，应该照着这也行。这是那个探讨一下经验和教训，我个人的体会。然后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做的是技术行当，那么说起来都叫这个研发工程师或者什么某某工程师某某工程师，什么才是好的工程师呢？我这个也是咨询过一圈，然后自己也想了想，我后来觉得呢，能解决问题的是好工程师。虽然也许就是说我想有很多工程师可能像我一样都是有一点这个完美主义或者理想主义的情节，有时候我们特别希望把一个技术搞得特别牛逼，然后自个儿搞一个特别牛叉的库然后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看到那个编译器就哗哗流口水，然后一看到操作系统就想动动它里边的代码，然后有这种愿望吧。这个事儿本身我觉得也没什么错，但是呢，站在公司的角度或者说老板角度或者客户的角度来讲，他们可能需要的是说解决问题，至于说解决问题过程中是用到什么特别炫的技术还是特别土鳖的技术，也许他真的不关心。所以呢，我想可能最终还是说能解决问题的工程师才是好的工程师。所以我记得我们的社区有一句话，就是说靠谱的用靠谱的方式做靠谱的事儿，有这句话吗？好像是我编的。没有，总之靠谱不是坏事。然后呢，如果我们以这个标准去找，就是说我们在个人的这个职业生涯的发展期，我们应该适合选择什么样的团队，如果在有选择的情况下，我的个人建议就是说，我们可能最好选择强势的产品线，至少在一个小领域它是有一定优势的，这样强势的产品线。然后呢，像这样的选择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说，在一个强势的产品线，往往它能够做到这个地步，它本身的团队是有一些好的地方的，要么是它选的方向对，要么执行力特别强，或者它的有一些真正很好的人才在这顶着。所以加入这样的团队呢，一般来讲第一工作氛围会不错，再有就是说能从同事们身上学到一些东西，这可能是第一方面的原因。第二点呢，就是说在一个成功的这样强势的产品线，往往来讲能够一方面可以学到这个产品线它以前在工作过程中达到这个地位它是怎么做到的，有哪些好的地方，所以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在这儿。因为就是说我个人参加过，应该说在三家不同的创业公司工作过，我觉得这个经历对我来讲也很重要。但是呢，反思来讲，在这那样的方式下基本是属于不断的踩坑， 然后从踩坑中然后学到经验，好一个教训，好那下次我不这么踩了，然后啪嚓又踏入另一个坑，这样不断的踩坑中成长，然后踩来踩去好但没有崴脚，所以现在还站在这儿。嗯，所以这样我就觉得这样从失败中学习虽然也是不错的方式，但是好像不如从这个成功的方式中学习这样来得快，因为失败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是呢成功的这个可能成功的方式可能相对是比较集中的，一般来讲就是那几条路子，所以呢从成功学可能会更快一些。然后再一点呢，在成功的产品线，因为它有自己的市场优势和其他各方面积累的优势，往往来讲它其实是可以承受一定试错的成本。因为在那个市场排第一和排第二，如果他们中间差一个数量级的话，可以说有那么三五次排第一的这个团队胡折腾，然后犯傻，随便弄，基本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所以以前的 AMD 和那个 Intel 有一段时期实际上是这个例子， Intel 在分次的时候犯的错误不断，但是它现在又缓过来了，所以在强势产品线有一个好处。所以虽然我讲那个解决问题是才是好的工程师，但是如果真正想搞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技术，然后踏踏实实的可能跟工作无关的兴趣也好，可能在这种地方也许会更有这个空闲，然后更有这个空间去做。所以我想这是又一个好处，可以有试错的资本，或者说有一些玩自己东西的这样的空间。然后当然呢，过了成长期之后，最后我们无论如何还是要追求我们心中的梦想，去发挥自己的价值。所以在这种时候呢，可能我们反而会去到一个艰难的地方，这个我觉得既是对个人来讲，同时也是对很多公司来讲，就是说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方向。在这种时候我的想法，我觉得越困难的地方可能是越合适的地方，因为是这样的，越困难的地方虽然我们干起来难，但是它的壁垒也高，一旦说我们把这个困难打破了，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好那我们真正会帮到一些人，这些人会成为我们的客户，然后我们会获得我们这个事业转下去的这个基本的支持。好，最后这张其实没有用，我觉得我们靠谱做事儿，然后抓住好的机会，一步步的发展，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很美好的前程。好，谢谢大家。